各位弟兄姐妹朋友们早安，今天我要回到创世纪的系列。我说我今年要讲创世纪，我讲过起初种种，我讲过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我讲过兄弟萧墙，我讲过巴别塔等等等等。今天我来讲创世纪，从37章一路到50章，专门讲约瑟。您知道约瑟他的名字的意思是说增添，圣经里面最杰出的人物之一。如果你要问，尤其是神学生，你说旧约里面你最喜欢要做哪一个人，10个有8个说我要做约瑟。那么新约里面你最喜欢要做谁，10个有8个说我要做保罗啊。所以约瑟这个人他是增添的人，在他的生命中许许多多的增添。但是您知道吗，假如说我今天要吃饭，有的时候你会说哎呀，我吃不下了，没有办法再吃下一口，因为你都已经满了，吃饱了，不知道吃的是什么东西，已经吃饱，没有办法再加添了。所以约瑟这个人，当神要他取名字叫增添的时候，神有他的意思，就是说先把它倒空了。换句话说，如果说我们吃东西吃不下去，没有办法加添的时候，让你自己先饿3天看看，然后你再来吃的时候，真的是好吃美味，吃的也是身体健康。所以今天我要来分享这一个增添的人，而这一个增添的人就恰好生在那一个非常特殊的家里面，他的父亲是雅各，不是吗？你们记得雅各当他回去他家他的老家的时候，经过亚伯渡口的时候，他与神摔跤，然后他说你不让我赐福给我，我不让你走。所以最后神摸了他大腿筋一下，他就成了一个跛脚不方便的人。神说你要改名字叫以色列，意思是说我与神摔跤，所以他就改名叫以色列。所以他生了12个孩子，就是以色列的12个支派。约瑟就是这个第二个太太，就是拉结他所生的。他的第一个太太是利亚，生了10个，包括流便、犹大等等。那么拉结是雅各的最爱，生了2个孩子，一个是约瑟，一个是便雅悯。所以约瑟排行第11，是他爸爸他妈妈的最爱。但是您知道吗，即使是一个最爱的人，一个神最爱的人，人最爱的人，但是不保证我们生命中就没有困苦，没有患难。约瑟他的一生真的是满了困苦患难。有的时候我在想说，如果是我碰到这样的事情，我能够过得去吗？我还能够再从废墟中站起来吗？我还能够从死亡之中再活过来，灵魂苏醒吗？可能不会。但是我们中国人说，天要降大任于斯人，必将苦其志，自伐其劳其筋骨。对，谢谢你，哈利路亚，赞美主。所以这约瑟我们讲今天要讲的就是这一段的过程。那他的经历真是不是我们一般人所能够想象，我真的不羡慕他，你知道吗？但是约瑟他是一个满了幻想满了梦想的人。我不应该讲幻想，幻想有的时候是不切实际的天马行空的乱想，而他这个是梦想，这个梦想是从神而来的。所以他的人生是一个梦幻的人生。他在小的时候，他有一次梦见他在和田里面捆禾架，他梦见他的禾捆站着，而他的11个弟兄的禾捆围着他向他弯腰下拜。所以他就把这个梦讲出来了，结果他的哥哥们越发的恨他。为什么会越发的恨他呢？我们做父母亲的，我们做阿公阿嬷的，祖父祖母的，就要注意到。因为 他的爸爸雅各以色列特别爱他，而他自己呢也常常把哥哥们做的坏事跟他爸爸去告状，所以他的爸爸雅各特别爱他，为他做了一件彩衣，我相信他也穿着彩衣到处的炫耀，所以他的哥哥们越发的恨他。结果他又有一次他又做了一个梦，这个人真的会做梦，梦想真的是多得不得了。这次他梦到说月亮太阳还有星星11颗星星全部围绕着他向他朝拜一样，结果他又讲出来了，结果他爸爸雅各就很不高兴说，这么说连我跟你妈都要向你跪拜服服吗？哇，他的哥哥们更是恨他，所以他的人生就是因为他有这样子的梦想而给他带来了许许多多的困苦患难，但是他的爸爸却把这一件事情记在心里。我有的时候想说，神，你让我跟玲玲，甚至于有的时候连我的孩子们都是很努力的，但是好像觉得做不出什么来一样，心里面哎呦，总算有天大的梦想或者是很大的志向，想说我要怎么样才能够突破，神啊，求你继续保守，就你继续带领。而最后支撑的就是弟兄姐妹有的时候夸奖我们，有的时候跟我们同心，跟我们一起来做事情，或者甚至于有的时候啊，神三五不时的会有一些夸奖在我们身上的时候，哇，我心里就大得安慰。世界上最有名的最大教会的牧师赵庸基牧师，这么大的教会都已经快要上百万的教会了，他有一次讲完道下来回家问他太太说，太太我今天讲道讲得怎么样，他太太不讲话，他就再讲，他太太说，庸基啊，你讲道你要我怎么样夸奖你，已经是这么牧师这么久，你还要人的夸奖吗？我跟你讲，我们每一个人都要人的夸奖，我们也希望有神的夸奖，我们也需要人的夸奖。这个夸奖我今天就有一个奇想，神给我一个看见，就是说我们在世界上面，这世界上好像一个大的机器要在那边运转，有很多齿轮，有很多杠杆，有很多零件在那边碰来碰去磨来磨去。您知道吗，要这个机器继续运转只有一个办法，除了要有动力继续的加进来，还要有润滑 lubrication。 如果这个机器没有 lubrication， 齿轮也锈了什么什么什么，它就 wear out， 它就坏掉了。而那个动力就是从神来的，而那个润滑剂就是弟兄姐妹的团契的交通，还有互相的扶持，还有牧师安慰鼓励劝勉造就的话，还有做异梦，还有看见异象等等。所以约瑟他有一个梦幻的人生，有一天他的父亲说，约瑟啊，你去到那个草场上面去看你哥哥们是否平安，看羊群是否平安。所以他就高高兴兴的去穿了那个彩衣就去了。他的哥哥们看到他来了，就有心要杀害他，就在那边商量要杀他，因为大家都恨他，恨得牙痒痒，咬牙切齿的要杀他。好在神有他的意思，就如同他父亲记在心里面的那一个梦，星星月亮太阳都要向他朝拜，都要向他跪拜。所以神使用流变大哥，流变说我们不可以杀我们那个弟弟，杀了我们那个弟弟，我们的父亲会心疼，他不会要活了。正好这个时候有一对以实玛利的商人，他们要往埃及去的骆驼商队路过那边，叮叮咚咚的声音，他们就说，那这样子好了，我们就把约瑟卖给他们去做奴隶好了，从此问题就解决了，不是吗？有的时候我就在想，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很多的问题，您知道吗？大问题小问题，家里面问题，教会问题，世界上问题，工作上的问题等等。但是 唯一的解决办法难道就是说把这个问题把它丢了就没这个问题了吗？哎呀，问题有的时候不是这么简单就能够解决。在他们的弟兄心里面想，这个问题我把他们卖了或者把他杀了问题就解决，但是神已经讲了这样子的话，让他看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神难道不会出来做事吗？难道那个以斯玛利的商人的骆驼队不是就是神差遣正好那个时候经过他那个地方的吗？或者是难道流便讲这样子的话保护他弟弟不是出于神的吗？哈利路亚，赞美神。他们就把约瑟卖给了以斯玛利的商人队，而把他的彩衣撕裂，然后宰了一只公山羊，然后把血染到上面，然后要回去假装说被豺狼虎豹吃掉了。以斯玛利这个名字好熟不是吗？以斯玛利的名字的意思是说神听见了。这个事情是这样子的，亚伯拉罕那个时候叫亚伯兰，还有撒拉叫撒莱，他们75岁的时候，神跟他们说你们的子孙要如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们神要给你们生孩子，到了75岁仍然没有。而亚伯兰有一次正好下埃及带回来一个使女叫做夏甲，撒莱就把这使女跟亚伯拉罕生了一个孩子，就叫做以斯玛利。以斯玛利的后代真的很蒙福，你不知道吗？以斯玛利虽然他的子孙如圣经所说，如神所说的，你们要在旷野地里面像野驴子一样，要有许许多多的攻击的事情。现在的巴勒斯坦人实际上也是以斯玛利的后代，您知道吗？就跟以色列。所以以斯玛利他的后人也蒙神祝福，但是您记得吗？亚伯拉罕神要他献的是谁？献的是以撒，那是从神而来的。哈利路亚，当他100岁的时候终于生了一个孩子。约瑟的梦破碎了，把这个彩衣撕了，然后染上了血，然后拿回去，这下子彩衣成了血衣，约瑟的梦也破灭了，雅各的心也碎掉了。雅各这个时候他听见了便撕了衣服，腰间围上麻布，悲哀多日。他的儿女都起来安慰他，但是他不接受，他说我必悲哀着下阴间到我儿子那里去。确实没有错，后来雅各跟他全家确实到他儿子那里去了，但是不是阴间，而是到了埃及去了。感谢赞美神，就是因为这样子保全了他一家70口人的性命，后来就增长成数百万之众，后来就有出埃及这个事情。神他做事情他总有目的，他总有他的方法，您知道吗？神常常会把一个梦放在我们的睡梦当中，或者把一个意象放在我们的眼睛，放在我们的脑海之中。但我说的不是说你祷告问神说，神啊，你我应不应该要搬家，然后早上起来看到一台优厚从门口过去就说，哎，这是意象，神要让我搬家，没有这么简单。或者是你翻圣经翻到然后一直说这就是神要我做，不是这回事。而是他让你有一个意象，他让你有一个异梦，他要给你一个负担，他要给你印证，他要给你话语，甚至他要兴起环境来让这个事情发生。这是神做事的法则。假如说今天你说我一点意向我一点梦想都没有，那我跟你讲，我如果给你100万，我保证你意向就来了，不是吗？啊，我要怎么用这100万啊？是不是？我现在房地产这么便宜，我是不是要去买房子啊？我要去度个假，我要买一个 Mercedes Benz， 我要买一个Lexus 的 SUV， 买一个，你的意向就都来了，你的盼望你的梦想就都来了，就是有神要给你起个头。禾捆的梦，星星月亮太阳的梦，还有彩衣，还有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问题是你信不信，问题是约瑟他信。 如果你不信，这些所有的事情都没有用。您去看，我常常这么解释，你去翻开圣经看，圣经上面上千个神的祝福，随便一翻都是神的祝福。但是你信不信？随便一翻都是神的应许，问题是你信不信？你信的话，你就可以再一次有梦想，有盼望，你就信心坚定，你甚至于就看到事情会发生，不是吗？有的时候我们看到人生不见得是如我们想那样子，天色苍蓝，花香缠漫，鸟语花香，甚至于有一个人他向神为那些残障的人士抱屈抱怨，说为什么神你把他造成这个样子。神跟他说，他的困苦患难是至轻短暂，但是他的荣耀是永远常在的。所以对神来讲，这是他的集中的目的，他的最终的目标。神有的时候看我们，不是说像我们看我们一样。老实讲，我如果看环境，这个我相信德磊最清楚，前一段时间失业，现在就高兴了啊。但是对不对，这个环境这么不好，经济这么不好，工作找不到，明天怎么过都不知道，所以看环境就不免心灰意赖。那么看别人怎么看都不顺眼，别人看你也不顺眼，那么再往里面看也是自己觉得好不如人啊，跟人家比比不过人家，是不是？但是当我们往天上看的时候，你看到神的时候，这是神。神用我们不是说像我们一样看我们一时，神要看我们是看我们的 potential， 神要怎么样来用你。所以不要去看待你现在的环境或者目前你的状况，而是你要看神怎么样来用你，神怎么样来磨练你，而用你都是需要经过磨练。做房地产的人最知道，要有 home inspection， 一个房子没有经过测试，没有经过试验，没有经过检验，谁敢进去住啊？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房子会垮了，地会垮了，所以要有检验。神要用我们也是一样，他要检验我们，他要磨练我们，他要试验我们。所以虽然约瑟他现在他的梦已经破碎了，因为他被以斯玛利的商人带到埃及，卖给了法老王内臣波提乏他的家里面去做奴隶。我相信约瑟这个时候心里面也不好受，因为他还是一个年轻人，甚至只是一个 teenager 而已的时候，他那个时候正在成长的时候，他对他人生充满了憧憬的时候，但是现在来做奴隶。有的时候他心里讲说，神啊，我是你的选民，难道你选我来做奴隶吗？但是好在总是有他那个梦幻的人生在支持着他，神与他同在，神的眷顾在他身上。当神眷顾你的时候，他不只是给你做梦，他不只是说用圣经的话语来安慰你，他不只是说用牧师的口来为你排解纠纷来安慰你，他要兴起环境，他要兴起人，他要做许许多多的事情来帮助你的，信不信在你。所以我们说，我们所信的神是又真又活的神，不是吗？流便为什么会说不要杀了他？所以流便他或许是为了自己的私自私的心，但是他也是成就了神的旨意吗？不是吗？你自己想想看，亚伯拉罕他在无意中接待了使者，他的生命就不一样，他就成了多国之父，他就受到许多的祝福。耶稣在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他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我们不也是吗？流便蒙大福啊，流便你看后来雅各给他祝福的时候，他蒙大福啊，亚伯拉罕也是蒙大福啊，我们也是因着这个，我们也蒙大福，哈利路亚。但是约瑟他的噩梦开始的时候，他的梦一破裂的时候，他来到波提乏的家里面， 神也是一路带他，所以他做的也非常好，而成了奴隶的头了。但是这个女主人波提乏的妻子，为了要诱惑他，与他行丑陋的事情的时候，他不愿意，而被诬告，被捉下监。神仍然没有放弃他。有的时候我们也会受到许许多多的诬告，不是吗？或者是撒旦控诉我们，如同约伯一样，撒旦控诉他，或者在许许多多事情我们受到别人的冤枉的时候，但是神他知道，神他会来为我们做许许多多事情。那个监牢不是像我们今天那个监牢啊，还有电视看，还有有人服侍你一天三餐，哇，还有怎么样怎么样，那叫做蹲井。蹲井的意思是说他地上就挖一个坑，然后就把你丢进去了，这就叫做地牢啊。你要吃饭的时候就东西丢下来给你，你吃喝拉撒睡就全部都在里面了，地牢里面。所以他被下到地牢里面，但是他仍然是持守他的梦想，他继续的努力，所以神也与他同在，神也给他许多的恩宠。所以管地牢的就把他提出来说，要他去做一些像是牢头的事情，打菜啦，送饭啦，或者是怎么样，所以他就可以起来走走动动。所以在他的生命中再一次的起起伏伏，上上下下，不安的地牢又出来了，又有了出人头地的那种感觉，最少他能够出来活动了，不是吗？正好也有两个法老王的手下的臣子，一个是酒政，一个是膳长，他们因什么事情被下到监里面。结果这两个人有一天他们也都做了梦。我跟你讲，约瑟不光他会做，他自己会做梦，他还会解梦，哇，这不得了。我们或许也应该操练操练怎么样来解梦啊。这个酒政，他的酒政就是在王面前为王侍酒，为王选酒，为王喝酒的人。那么他梦到一个梦，说他仍然在王的面前侍酒，约瑟说你会放出去。膳长说，我梦到我头上顶着我烘的面包，飞鸟来吃。约瑟说，你三天之内你一定会被处死。解梦其实没有那么容易啊，你知道最近台湾不是发生什么事情，说什么行政院长去香港去找人家算命嘛。你知道算命跟或者是我们讲，有的时候讲发预言，或者为人家解梦，或者讲安慰鼓励劝勉造就的话，或者有智慧的言语知识的言语，真的有的时候我自己都毛毛的。我为人家祷告的时候，忽然间有一个意念进来叫我讲这样子的话，我自己都不知道我怎么讲会讲这样子的话。譬如说有的时候你去算命的哈，哎，先生先生先生，我给你算个命，你这个一生还算顺畅。 Of course， 这个没有什么，但哪一个人不是一生还算顺畅，不然我还怎么活到现在吗？对不对？但是啊，有什么情况？有什么情况？哎呦，其实也没对。你有遇到贵人？哟，你贵人，这个就，所以这些都是很笼统的讲法，你知道吗？这个算命的是这样子的讲，但是约瑟他解的梦是说，三日之内你会回去，三日之内你会死掉，那是从神而来的。我相信约瑟讲出来了之后，他自己心里面都怕。你要讲三年，讲十年没有事儿。三年十年你在哪里我在哪里都不知道，但是三天呢、啊、不兑现的话惨啊。但是果然发生了啊，这而且他们跟他说，我出去我一定想办法把你救出来。没有啊，足足把他忘了两年之久。所以约瑟足足在监牢里面十多年， exactly 是十三年。一个 teenager 进去十三年之后已经是成年人了，在我们今天的标准也应该要娶妻生子了，但是他还关到监牢里面，他心里面有多少的冤屈啊！哦，我这些都会，神跟我讲这个，神给我看见那个，神给我听见这个，为什么我还关到这里呢？有的时候我们会不会这样子啊？也会的嘛。 但是神要事情发生，我们拦也拦不住，我们挡也挡不住，是不是？有一天这个王他做了一个梦，又是梦，他说梦到七头牛吃得又肥又壮，后来又有七头牛又瘦又小把这个七头肥牛吃掉了，找全国的术士来都没有人解释得出来。这个时候九正忽然说，哎，我想起来了，有一个叫约瑟在监牢里面，他会解梦。王说赶找来，所以他就把他找来了。约瑟这个时候来了王的面前，很明显是神启示他嘛。他说你有七年的大丰收，但是跟着有七年的荒年，七年的荒年会把你七年的丰收吃光了。那王说怎么办呢？看这样子你是有神的人，你的神是大能的，好吧，这个事情交给你办。所以约瑟就开始大建粮仓，所以七年丰收的时候拼命囤积拼命囤积，到了荒年的时候就拼命开始发粮卖粮，所以足足为法老王赚了好多的钞票，金银财宝。法老王最后就把约瑟呢提升为宰相，通国教他治理，唯有在王之下。所以原本是穿的彩衣，这下变了血衣，后来穿了囚衣做了囚犯，现在开始穿什么朝服了，穿高官服了。而但是他的梦想还是没有实现呢，他的最初的梦想还是没有成真呢。但是您知道吗，约瑟在他的生命中间，他如果说他真的能够成功，是因为他相信。你要这样子想想看，假如今天神跟约瑟说，约瑟，你所受这些痛苦啊，都是至轻短暂，不出13年，最多15年，你会升为宰相，我保证你，我给你拍胸脯。神有这样子跟他讲吗 ？No， 他只不过是做了一个梦。所以如果约瑟他是这种情况之下，你想他根本就不知道前途是怎么样，唯一的就是信心在那边的时候他能够度过。我们碰到困苦患难的时候，就好像亚伯拉罕，如果说神跟他说，亚伯拉罕，你把你独生爱子以撒献给我，我是讲讲的，我一定会让他活过来的，你说他会吗？就没有好事了嘛。你已经知道答案了嘛。我们的生命就是这样，你如果知道，我如果知道我有一天会做牧师，我早就去读神学院了嘛，不是吗？但是我们的生命就真的不知道，是不是？你在你生命中间碰到许许多的困难，甚至于我如果早知道牧师会这么辛苦，我早就不做，但是这个神他的安排就是这个样子，不是吗？他在每一个人身上都有旨意，不是吗？世界上的事情往往不是我们所想的。如果说耶稣他知道钉十字架只不过是试试我而已的，最后神会叫我复活，神会让我升天的，如果他知道这些都是只是一种过程，最后是怎么样，他很确信的话，他会在十字架上哀哭吗？他会在那边说，我的父我的父，你为什么离弃我？他自以为他被离弃了，不是吗？不然这么怎么叫什么？怎么不，这怎么叫试炼？所以说当我们在黑夜里面的时候，你许多事情都发生的时候，你的生命走到尽头的时候，你真不知道下一步要该怎么走的时候，只有谁跟你在那里？只有神跟你在那里，不是吗？当你碰到这种事情的时候，你的心已经低到没有办法再起来的时候，只有神跟你同在，能够支持你，不是吗？有的时候你看到覆水，你知道覆水难收，你看到破镜，你知道破镜难圆，你正好打破了镜子，你正好打翻了一桶水，你心里面真的好难过的时候，但是神可以叫破镜再圆，神可以叫覆水再收。哈利路亚，赞美神。 约瑟做了宰相，他的生命忽然间翻转过来，而这个时候他看到他的弟兄们来埃及来买粮，他认出他们，他们认不出他来。那么崎岖离奇辗转的弟兄又在会面，当弟兄来到他的面前的时候，他的哥哥们来到他面前的时候，吓得不得了，通通伏伏在地上。埃及王的宰相啊，高高在上，连后来他父亲也来的时候也是匍匐在他的面前的时候，这不是十一个禾捆匍匐向他跪拜吗？这不是太阳月亮星星在他的面前向他跪拜吗？果然是梦想成真了。但是约瑟从来没有一点愤恨啊，从来没有一点说我要报仇啊。他说你们原来的心是要害我，但是殊不知神就是用这个机会要来我保全我们全族的生命，不是吗？最后全家七十多口人就搬到埃及去了，因为许许多多人都饿死了，七年的饥荒啊，完完全全的饥荒，没东西吃的。神的工作为了要成就今日的光景，这个过程神很少讲过程的，您知道吗？我们的神譬如讲说我们的神是阿拉法，我们的神是什么？欧米伽，他是起初的，他是末后的。中间呢？中间你靠什么？有的时候我们说中间就靠我自己啦，自求多福啦，其实这不对，中间你还是要靠他。当然我不是说你就靠他天天祷告天天干什么他就来帮你弄，他会帮你，他会利用环境为许许多多的方法来帮助你。但是就算是叫你受痛苦，那是至轻短暂。当你从里面出来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已经是不一样的人了。你经历过那个大风大浪，你的生命只有在困苦患难之中才会成长，不是吗？我还没有看过一个人说舒服荣华的日子他会成长的，没有，都是在困苦患难中才会成长的。感谢赞美神，约瑟他至终没有仇恨，没有恼怒，没有愤恨。他最后给他儿子取名字，一个叫马拿西，意思说他已经饶恕忘掉了这一切。他给他第二个孩子取名叫以法莲，意思是说神使困苦成为昌盛，是不是啊？他真的忘掉。你如果说你生命中有许多困苦患难，或者是别人得罪你，或者是怎么样的事情的时候，对不起你的时候，你如果不能够忘掉，不能够饶恕的话，你没有办法回到神赐福的原点。我有的时候辅导夫妻，我发现夫妻中间问题都是因为某年某月某日你做了什么事情，我一辈子忘记，记住你不能够忘记。父母子女也是一样，你以前怎么样怎么样，但是您知道吗？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别人的情况。比如说我到今天，我很不好意思的说，我其实我年轻的时候我对于我的孩子照顾都不够的。我相信我孩子有的时候心里面会嘀咕或者是抱怨，但是当我自己在我那个时候我想的时候，我一个人没有无依无靠来到美国的时候，什么都没有，连亲戚朋友都没有的时候，又没有钱的时候，你说我怎么办？就拼命的做事，就想要赚钱嘛，养活一家人嘛。但是鱼肉熊掌往往不能兼得，不是吗？所以对于甚至于对于我的妻子，对于我的孩子，往往就忽略了，就忽视了等等。感谢赞美神，神也有怜悯在我身上。我也看到我的孩子们 turn out to be good， 我也有孙子了，我也有孙女了。感谢赞美神，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们再一次说，神他使用约瑟，神他也会使用我们。至于怎么用，看我们是怎么样回应他。 圣经上面讲说他是陶匠，我是泥土，对不对？ He is the potter, we are the clay。 那么当他用手来塑造我们的时候，当他烧我们的时候，当他在那边把这个泥土要成型的时候，他用脚踩的把它拉起来，然后再把它压下去，把它拉起来，再把它压下去，甚至一打打打，就是要把里面的杂质，把里面的气泡打掉。我们生命里面有许多的杂质，许多的气泡，他要这样打打打打打，然后雕塑，然后磨磨磨磨的又薄又薄，然后磨坏了重新再来。这是神像个陶匠一样，做得好的这一批土好，这个土好做得好的，就是可以做古董啊，做饭碗啊，做景泰蓝的瓷器啦。这一批土不好的话，怎么打都打不起来，气泡那么多，最后就去做马桶盖了，不是吗？我们的生命在神的手上，感谢他，赞美他。让我们低头祷告。阿爸父神，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仍然使用我们，也求你再一次赐给我们有更大的梦想。是的，我们固然不好，不能，不行，不够，不配，但是神你是配的，你是能的，你是伟大奇妙神。求神再一次来悦纳我们今天的服事，我们的祷告，我们所有的摆上，一切荣耀归给你。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